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能够到你面前来，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美德，我们乃是全然靠你的恩典，乃是全然靠你的怜悯。我们就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去仰望你脸上的荣光，去仰望你真理的光照，去仰望你要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神的话心里就喜乐，听了神的道生命就更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好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好，我们今天要讲呢同祭坛。好，我们今天要讲同祭坛。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什么呢？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神的帐幕哈，我们跟上帝这个跟大家分享过神的帐幕。我们讲了我们大家要看到神的帐幕，表明上帝是愿意跟我们相交还是不愿意跟我们相交啊？愿意，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对吧？而且神的帐幕呢也让我们看见荣耀，真正的去再去反思。因为按一般人来看的话，那个帐幕是不是很辉煌呢？不太辉煌，好像很普通，但其实是非常荣耀的。我们说他就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就是与神同行，阿们吧。而不是说你有金你有银你有万贯的家财，有万人的敬仰，关键只要你跟神同行你就是荣耀，跟神不同行其实是可悲的，对吧？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说这个帐幕你一进去呢，你生命就改变，你从那个帐幕出来的时候呢，是带着改变的生命到世界里面去为主做见证，所以它是大不一样。那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见证哈，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帐幕，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呢，我们主要要来讲就是同祭坛。好，大家翻开我们的出埃及记第27章。好，出埃及记第27章，我们把经文呢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就读一段哈，关于同祭坛。其实出埃及记里面关于同祭坛的经文蛮多的，我们就读一段。好，我们后面讲到同祭坛呢，我们也就是也不会再重复去讲哈。那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7章，我们来读1到8节。好，1到8节就是这个祭坛。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27章1到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再要往的四角上做4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要用皂荚木为杠，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上帝在这里呢就是指示哈，就是指示摩西说我们要去建什么呢？要去建这个铜祭坛，是吧？要去建这个铜祭坛。而我们要去建这个铜祭坛的时候呢，那这个上帝讲得很清楚，就是它其实是皂荚木造的，但是呢外面包的是什么呀？包的是铜，然后那个杠要穿过去，杠上面包的是什么？也是铜，是吧？然后大家会注意它这里面所有的器物都是用什么做的呀？都是用铜做的。所以呢这个坛又被称为铜坛，铜祭坛。跟我们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外面包的是什么？ 是金，它是有不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哎，这个祭坛到底它有什么意涵，我们要去明白。那关于这个祭坛呢，我们要分四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门口的祭坛，好，因为这个祭坛其实是放在帐幕门口的。那第二点我们要看看这个铜祭坛它里面的意涵是什么。第三呢，我们要看看燔祭坛，就是这个上帝让我们在这个祭坛上献的都是燔祭，就是都是火祭。最后我们要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的心一同跳动，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这个门口的祭坛，这个门口的祭坛为什么我们称它为门口的祭坛呢？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出埃及记四十章六节说，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好，所以就像我们这个 PPT 上这个图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祭坛是你一进那个帐幕首先就会面对的，首先就会面对。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门口的祭坛，就是这个祭坛它是进帐幕首先就看到。所以上帝为什么把祭坛放在门口，你一进帐幕第一个看到就是祭坛呢？上帝的美意到底是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什么真理呢？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回顾，好，帐幕那个门一定是预表的是谁呀？是基督，对吧？我们是进基督这个门才能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是因信基督得称为义，我们是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是吧？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接受基督的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经上面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还要跟上帝建立近身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这个门往里走，往里走遇见的第一个就是祭坛。那第一个就是祭坛，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坛它其实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弟兄姊妹，它是重要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第一个其实要学的就是祭坛的功课，你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祭坛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这个门预表基督，它讲的是得救的话，祭坛它就讲的是我们生活怎么去得胜。我们信了耶稣一定得救，不会灭亡，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得救是不是靠耶稣加我们自己，还是完全靠耶稣？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加上我的努力呢，还是完全靠耶稣？完全靠耶稣。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你不会灭亡了，我怎么去得胜？你第一个要去面对的就是祭坛，你要到祭坛那里你才能够有生活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如果那个门是生命的门，祭坛就是生活的祭坛，阿们吧。就是你进基督这个门你就得生命，然后你要把你的祭坛在上帝面前建起来的时候，你的生活才开始改变。真的，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哎，我觉得信耶稣没有什么，跟我们差不多，为什么？其实他得救没得救，你不能说啊，他表现跟不信的人一样，他没得救，你不能这样说。他只要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但是因为他的祭坛没建起来，所以他的表现样式跟不信的人差不多。所以不信的人说，你们有什么卓越之处呢？你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也不祷告，你也不读经，你每天也跟我嘻嘻哈哈，然后我喜欢的你都喜欢，然后我不见得你对我觉得不太好那些东西有厌恶，这个就是祭坛没建立起来。当我们祭坛建立起来以后，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不能绕开祭坛的，只要祭坛没建立起来，我们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有很大的缺陷，对吧？祭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祭坛这么重要，我们那个重要的仇敌魔鬼他要不要破坏我们的祭坛？一定要。你就会发现你想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突然哎呀，哎，想起来一件事了，哎呀，本来你在煮饭，其实饭煮得好好的没事，你要祷告了，哎呀，我去看一下煤气有没有搞好，是吧？我看看锅盖有没有盖好，哎，然后搞完搞了一圈，然后回头，哎，我刚才不是想祷告呢吗？这是我五分钟之前想祷告，但是我忙了五分钟，我都快把这个事儿忘了。你刚要读经，在上帝面前安静自己，哎，突然说，哦，对哦，有个同事有件事情，我也得提醒他一下。哎呀，不提醒他，他忘了怎么办？然后读经又被破坏了，对吧？为什么？其实因为祭坛是你生命得胜非常重要的，所以魔鬼一定会破坏。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祭坛的重要性。我们讲到祭坛的重要性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几个例证，圣经里面那些信心伟人的例证。亚当是我们第一个始祖，其实挪亚可以说是后来的新始祖，因为亚当里面生的人后来都被大洪水灭掉了，对吧？然后挪亚一家进了方舟，然后上帝保守他们一家， 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你知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他们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你看到吗？他从方舟里面出来，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就是筑一座坛，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而且还有我们讲那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上帝跟他说，我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跟亚伯拉罕讲完这些话以后，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就为上帝建了一座坛，他就在那个坛上面为耶和华献祭，向上帝表达感恩。然后当上帝跟他有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圣经上面记载，比如说他从伯特利好迁移的时候，他到了哪里他就建一座祭坛。这就是亚伯拉罕得胜的原因所在。你看到，你不要以为说亚伯拉罕得胜是因为他有钱，他有很多仆人，他有别人都怕他，不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走到哪里就得胜，是因为他走到哪里他就建祭坛。阿们吧。我们现在讲的是出埃及记，以色列还没建迦南地，后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因为他们悖逆上帝。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断的被外敌所侵扰。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士师，甚至可以说是士师记里面最重要的士师，叫做基甸。当上帝去呼召基甸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让他做什么？上帝当然跟他说，基甸你是大能的勇士，然后上帝就吩咐基甸，你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你要为我筑一座坛。而且怎么筑呢？把那个偶像，因为他爸爸那以色列人，你就知道那时候多败坏，以色列人居然在他们家然后有那些拜巴利的偶像，他说把那个偶像给我砍了。他因为用木头做的，把那个砍了，然后用那个木头做柴，然后给我重新建一个祭坛。基甸要做了这件事情才能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祭坛非常重要。没有祭坛就没有得胜，没有祭坛我们在方方面面其实就还在那里飘荡流离，对吧？你知道吗？你要在你的家庭当中得胜，你要有家庭的祭坛。我们说的家庭祭坛并不是说，哦，你一定要在家里面搞一个这个什么桌子那样子的，而是说你在家里面要有祷告。你最好能够带着你们家里面的，因为不信主的家人可能比较难，但如果你有权柄，你可以邀请他。如果他是信主的家人，你就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你不要小看，你说梁弟兄要多长时间？你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10分钟，和你没有，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阿们吧。因为圣经上没有讲祭坛多长时间，没有说献一次祭必须半个小时以上，圣经上没说。但是你有没有可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说这个祭坛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祭坛呢，我们说上帝把它放在帐幕的门口，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进了帐幕，其实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进了帐幕以后，我们大家看我们那个 PPT 上那个图，你进了帐幕那个门进去后是进到院子里，是吧？进到院子，然后院子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那个圣所。阿们吧。但是你要去圣所，能不能绕开祭坛？不能绕开祭坛。所以它的意涵是什么？它的意涵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祭坛才能走向圣所。这个圣所就预表着我们跟上帝生命关系更近身，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说，梁弟兄啊，我也信主了，甚至我信主很长时间，我怎么觉得我跟主的关系还那么疏远？原因在哪里？其实有的时候就差那个祭坛。因为你不可能绕过祭坛进到圣所里，你如果把祭坛丢开的话，圣所的门你都找不着，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通过圣所进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一个问题，鼓励大家一个要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反思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祈求？可以，对不对？但是祭坛的意涵，它最重要的意涵是祈求呢，还是献上？献上。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只求不献无法晋升，只求不献无法晋升。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只求不献无法晋升。就你整天到上帝面，主啊，我为我的孩子求，我为我的工作求，我为这个求，为那个求，但是你不献上。罗马书12:1讲的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可以到上帝面前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到上帝面前求，因为所有的恩典都从上帝来的，阿们吧。但是你不能求完了就结束，如果这样子你的灵命会保持在肤浅的程度。你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祭坛，祭坛的意涵不单是求，而且有限。主啊，我愿意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愿意你使用我，我把我的家献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们两夫妇都是基督徒，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还没信主，我们家怎么献给上帝？哎，你注意哦，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如果妻子是信主的，全家因着妻子就成为圣洁，如果丈夫是信主的，哪怕配偶还没有信，但是这个时候丈夫可以代表全家成为圣洁。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叫属灵的代表性。所以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把我的家庭献上给你。你只要有这个心，你们家就不一样，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样的心，他会祝福我们这样的家庭，包括我们那些原来好像对福音很抵挡的家人，他就会开始改变，他一定会开始改变，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你都愿意献给上帝的，上帝会不会不做工？我再问你，上帝会不会说你献吧，你献你的，我做我的，咱互不相干，会这样子吗？不会。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他建了帐幕就是为了跟我们相交，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上帝面前只是一味的索取。我再强调哈，我不是反对求，你当然要到上帝面前求，但你要有所求，也要有什么，也要有所献。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上帝，你亏了没有？没有，你不献给上帝才亏了，同意不同意？凡是你不献给上帝的，都是被世界在消耗，凡是你献给上帝的，都是被上帝所祝福，你明白吗？所以连你的工作也是一样，如果工作是世俗的工作，我能做什么呢？我来教会才是献给上帝。你来教会当然是献给上帝，但是你要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这工作是为你的，我的工作是为你的，求你祝福我工做工的时候，让我的工作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不是我一定赚钱比别人多，而是我的工作是为你而做的，让人能看见你的光照在我工作上。就梁弟兄啊，你这样说，我想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人家是总经理，他当然容易了，我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职员，就我能做什么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不像是做给人的，乃像是做给上帝。只要你有这个心，你不管你怎么默默无名也好，还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也好，你做的工作被上帝分别为圣，你要有一个心献给神。所以有些错误的神学对人捆绑很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被一些错误神学捆绑，说那个工作是属世的，教会才是属灵的，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哪里会想着说要把我的工作献给神，我就赶紧做完就逃跑。不是的，全地都是耶和华的，阿们吧。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通过祭坛才能走向圣所，我们不单要向上帝求，我们还要在上帝面前献上，把你能献上的都献上，你的生活就丰盛，你的生命就更新，你的属灵的力量就不同，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什么呢？我说当我们去看这个铜祭坛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这个铜祭坛呢，它是整个帐幕里面最大的器具，是所有这些圣器当中最大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这个是古代人他衡量的方式，就用肘来衡量。大约五肘呢，就大约是2.25米，所以它是一个正方形的，然后高度大约是1.35米，然后其实蛮大的，对吧？2米多，那么大，就我这手伸开，因为我1米6几，然后那再多50多公分、70多公分，就那么大，然后是整个圣所里面最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它既然是圣所里面最大的器物，我们有没有可能忽略它？该不该忽略它？不该忽略的，对吧？因为这么大的东西你看不见，那就太奇怪了。你说如果摆了一根针在那里你没看见，或者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我忽略掉了，但这么大一个祭坛摆在这里，你是不应该忽略的，你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干什么，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说，这个祭坛上帝让它这么大，就是提醒我们它很重要。一个人越重视这个祭坛， 越重视在上帝面前的献祭，他的生命就越稳固。一个人越不重视祭坛，他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是得救的，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得救，但是他的生命不够稳固，所以世界上的风潮是很容易把他吹动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很聪明，我们会看到哇，这个弟兄我自己都感慨，我觉得好多弟兄姊妹其实非常聪明，但是只要他在祭坛的建造这方面他松懈，世界上面一点风就能吹走他，他会被世界上的风潮吹得荡来荡去。但是当一个人注重祭坛，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像挪亚一样，就像基甸一样，就像保罗一样，然后我不停的不时的都来到上帝面前，我建造祭坛，我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眼睛是真正的有属灵的明亮，然后世界上面东西拉不走你，你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这是门口的祭坛，你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进帐幕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这个祭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什么呢？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我们说我们的同祭坛。好，我们的同祭坛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去看到说我们要去看到这个同祭坛它有什么，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好，我们要去看一看。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去看这个铜祭坛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它所有的器物都是用铜做的，是吧？当然它有用皂荚木，但外面包的都是铜，这一点跟陈设饼桌子很不一样。陈设饼桌子是只用金，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是这样？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我还希望大家再想得远一点。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当上帝把十诫赐给摩西，让摩西把十诫跟以色列人宣告以后，上帝跟摩西他们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要求摩西他们干什么呢？你们为我筑坛。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经文哈，可能大家都有点忘记了，大家翻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来读一下24和25节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24、2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上帝讲了两种坛，一种是用什么土做的土坛，还有一种呢石坛。我们现在这个呢是铜祭坛。所以这个在讲什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而且包括你看那个土坛和石坛，上帝有没有说必须是正方形的？上帝有没有说要多大？都没讲，对吧？都没讲。但是到了我们这个铜祭坛的时候，上帝讲得非常清楚，啊，你要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好，你要用皂荚木来造，然后要用铜来包，而且还要有四个角，对吧？还要有一个杠，这个杠用来抬这个坛，然后这个杠也要用铜来包。上帝讲得非常清楚，还要做一个什么铜网子，就是把那个献祭的祭牲那个肉放在上面的时候是放在那个铜网上面，然后火把它烧完了以后，那个灰落下来还可以有其他的铲子呀什么东西可以把那个灰铲走，所以它就很复杂了，跟原来的土坛和石坛不一样。那他这个表明什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上帝在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教我们连这个祭坛，我们对祭坛的真理认识是在不断的晋升的。阿们吧。从土坛到石坛到铜坛是不断晋升的，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真理的认识能不能说，哎呀，我信耶稣那天可感动了，哎呀，圣灵开我的心，我一下就明白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了，太感恩了，好不好啊？好。但是你说能不能说我从此一辈子我就够了，我就知道这么多就够了，行不行啊？不行。你要从土坛到石坛，还要到什么？到铜坛。就是你要在真理的认识上，在对上帝的认识上，在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上，在上帝的心意的认识上，你要追求不断的晋升。阿们吧。你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土坛上面。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说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刚刚从埃及出来，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帐幕，你们能建的坛也不过是土坛，不过是石坛，但是现在你们开始逐步的 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你要在祭坛上开始做铜祭坛，对吧？而且这个祭坛你知道到后来的时候，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他建那个圣殿那个坛又更大了，你知道吗？那个坛是长9米宽9米，大的不得了，比这个又大很多，他整个又提升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知识，同意吧？但是知识对我们重要不重要？重要，你要更多的认识知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好，我们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抛弃根基，而是要在这个根基上面更近身的去认识上帝，更进一步的去成长。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要在这里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铜。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坛很有意思，它全部用的金属都是铜。铜代表什么呢？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查一些这个神学书籍的话，有些神学书籍呢，他认为铜代表审判。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哈，这是我的观点，因为其实他只是在讲预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铜应该代表基督的义，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帐幕里面所有的器皿都是预表基督的，对吧？那我为什么认为铜是代表基督的义呢？我觉得审判应该是用火来代表的，对吧？铜这个在地狱里面，铜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对吧？那我觉得审判应该用火来代表，然后铜呢反而是代表基督的义，因为基督的义可以经得起火烧。阿们吧。这是我说在这里我稍微插开讲多一点点。比如说在这个帐幕里面会用到各样的器物，比如说金一般代表的是什么呢？一边预表的是什么呢？是预表上帝的荣耀，因为金子是我们一般认为说是最贵重的金属，对吧？它是代表上帝荣耀。银也用的比较多，银当然我们就想到赎价，是吧？基督为我们付赎价，而银也代表的是价值，就是宝贵的意思。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自己是白白领受的，但是是基督为我们怎么样付了重价的。而我们说这个铜，我说代表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福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我们的本质其实是皂荚木，弟兄姊妹，如果那个皂荚木外面没有包铜，然后又在那里要烧祭牲的话，结果是什么？肯定烧掉啦，那皂荚木都没法存在了，对吧？但是它外面包了一层铜，不一样了，它被保护起来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这里面它就有一个意涵，照着我们的本相，本来应该是被什么？应该是被那个审判的火把我们烧灭的，但是因为有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审判的火不能烧灭我们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启示录1章15节，这里面是讲我们的主基督的。好，启示录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76页，启示录1章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好，我们就读这一点点，因为我们的重点呢是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好，那他的脚，你看到这里面说他的脚好像什么呀？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很奇妙，特别是那些很好的铜的话，它在火中越烧的话它越亮，它越烧它越亮，这就表明什么？表明基督的义根本不怕审判的火，甚至他可以预表什么呢？他可以预表说，只要我们披戴基督的义，唯有基督的义能够让我们不怕上帝的审判。你注意哈，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在上帝的帐幕里面，如果大家读过出埃及记，读过旧约的话，你会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我们用的金属当中，铁我们是用的比较多，但是你去看上帝的帐幕里面有没有用到铁，一个地方都没有。他会用到金，他会用到银，他会用到铜，他会用到那些山羊皮海狗皮，然后其他东西，唯独没有铁。铁比铜硬的，你知道吗？但是铁比铜不如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铁容易生锈，所以铁就预表什么呢？预表能够被世界腐蚀的东西。而铜银金容易不容易生锈啊？都不容易生锈，它就预表什么？预表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都不被世界所污秽，它不会变质的。 阿们吧。而且这个铜，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的脚就如同在光明的炉中锻炼的那种光明的铜，就是那个火烧的旺的时候，这个铜更发光更亮。所以我们在审判面前靠着基督，我们根本不惧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义，你是造假木。如果你说你很强，你也顶多是铁，你很容易生锈，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只有基督的义能够让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圣经里面讲的因信称义它是何等的宝贵。你去越明白这个道理，你的信心就越坚固。我们再一起读一段因信称义的福音，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好，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21到24节。罗马书三章21到24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70页。罗马书第三章21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三章21到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神的义在律法和先知之外显明出来，就是表明说这个义不是通过律法得着的，是通过福音得着。但是他又讲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我们讲说像我们现在讲的出埃及记，律法是预表福音，律法里面有很多隐藏的隐含的指向基督的影儿，对吧？然后他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因信基督就得着神的义了，我们得着神的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怕审判了。真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牢牢地落实在你心里面以后，你大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很怕别人说，其实这就是在因信称义上站不稳的一个表现。别人一评论他，他就一晃，别人一讲他就要转身。不，我是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我不受人论断的。我们不是说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不理会，我就是不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不受论断，我不受审判。你讲我有问题我愿意去改，但是你不是我的审判官。谁是啊？上帝才是我的审判官。而且上帝审判的火我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有基督的义披在我身上。阿们吧。你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真的，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怕审判的火，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了。你去信佛信100年没有用，当上帝审判的火烧起来的时候把你烧得精光，对吧？你在世上做了100件1000件甚至10000件好事，其实我说10000件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有10000件不算多吧。你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天吗？人一生其实也不过才30000天左右。所以你30000天如果你能做10000件好事，平均3天就做一件好事，厉害吧？很厉害啊，包括你小时候都算在里面了。但是在上帝审判的火面前一下都烧光，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所有的义在上帝面前不过如同破烂的衣服一样，对吧？唯独我们披戴基督的义袍根本不怕，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就彻底改变。所以魔鬼来控告你，世界来控告你，你自己也发现自己的问题懊悔，但是你说有基督的义在我身上，我就重新站立起来。人只能在义上重新站立起来的，人是不可能在别的东西上面自己就站立起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非常宝贵。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有讲一系列的因信称义，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励志微课，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直播室里面我们也一直放好。其实这里面的收听量都是小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有一些那些大的网站以前，但是我们这是我们2014年开始讲，2015年讲完，然后有些大的网站跟我们要走。我自己我保守的估计，加上我自己原来的，我们这一系列听的就是次数，好，我不讲人数，那次数是几百万是有的，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听的却少，这很可惜。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特别宝贵，能够让你站得特别的坚稳，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我们讲到这个铜祭坛的时候，你还注意哈，这个坛和原来的石坛土坛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多了四个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那四个角干什么用的？我们去看圣经就晓得说，原来那四个角呢，是当他们把祭牲牵过来的时候是拴在那个角上的，然后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羔羊杀了以后，那个血首先涂在哪里呢？就涂在这个铜祭坛的四个角上。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这四个角代表什么呢？这四个角就代表赦罪的权柄，因为角就是能力的意思，角就是权柄的意思。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有个恶人哈，叫这个是亚多尼亚，他就是反叛的，然后他反叛所罗门，然后事情败露了，所罗门要去抓他，你知道他跑哪儿去吗？他就跑到祭坛这儿，抓住祭坛的脚，因为以色列人知道说只要抓着这个脚，这是不能杀的。所以所罗门后来怎么样去杀他呢？是把他从祭坛拉开，才能去审判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脚是代表什么？我们说这个脚就代表赦罪的脚，脚是能力，脚是权柄，四个脚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基督的赦罪。因为我们四是人的数字，是世界的数字，对吧？我们一年有几季啊？四季。方向有几个方向啊？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其实四真的是，真是我们说我们人的数字，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福音书有几卷？四卷福音书，对吧？而且呢，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漂泊了多少年啊？40年。主耶稣在旷野里受了多少天的试探呢？40天。然后连人的孕育，你知道人孕育多少周吗？我们经常说怀胎10月，其实不准，10月是不准的，准确应该是40周，对吧？对不对？那所以他四个角就表明基督的救赎是怎么样子呢？是对万民都适用的。阿们吧。你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你找不到一个方向。如果他只在东边那里有一个角，那西边就觉得可能我从西边来就没机会了。我有四个角，你从任何一个方向来都有那个赦罪的脚，你要来抓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记得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很乱，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讲的说加州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正在开展的施工，我可不是讲一年前两年前，他们就有这个传道人被圣灵感动，说去到那边搞一个帐幕干什么？传福音。哇，那些人不停的涌现，你知道加州是很左的州，加州那些人是很抵挡福音的，然后不停的人涌进来，还有一个毒贩本来是到街边要去贩毒的，然后看到有个帐幕干嘛了，我进去看看去，进去一看，然后圣灵做工，然后传道人所讲的福音的道就把他抓住，他就痛哭悔改，啊，我干嘛做这样的事情？很奇妙的，人怎么劝都没用，但是主做工，这就如同进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干什么呀？抓住了那个脚，那个脚也抓住了他，他生命就改变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我们说这个铜祭坛代表基督的义，我们要把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怕火了，我们就不怕审判的火，我们就不怕烧灭的火。阿们吧。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还要看一看什么呢？翻祭坛。好，翻祭坛就是大家要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祭坛呢，它所献的什么叫燔祭呢？就是都是火祭，牛要烧在上面，羊要烧在上面，鸽子斑鸠也都是要烧在上面。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燔祭坛。燔祭坛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涵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燔祭坛它第一个意涵，因为这个祭坛预表基督，他在跟我们讲关于基督的真理。他跟我们讲的关于基督的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理他就讲的说基督为我们受审判。我们刚才讲了那个燔祭坛上面的火预表什么？预表地狱的火，是吧？然后谁为我们忍受了地狱阴间的痛苦啊？主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基督为我们受过了，我们还要不要受？绝对不要受，因为上帝是公平公义的。阿们吧。基督为我受过了，我怎么可能还受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不太明白圣经，他说：“哎，我觉得看圣经， 是不是基督徒这个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可能也会下地狱，然后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再从地狱里面提上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的。你信了耶稣，你记不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当时悔改，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有没有说，哎呦，你现在悔改也不错，能上天堂，不过先下去烧一烧然后再上去？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哪里啊？同在乐园里了。所以你信耶稣一定是在乐园里。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经历地狱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基督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痛苦。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主基督不仅为我们被杀，而且主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的火，所以你才不必被审判。那有些弟兄没，哎，梁弟兄，圣经里面讲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的，圣经里面有讲圣徒有受审判。那个讲的审判是什么意思？那个审判的意思不是生死的审判，而是赏赐的审判，明白吧？就你为主，你有没有用心为主？你有没有爱主？然后他就说，哎，你爱主，我要给你更多的赏赐，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一定不下地狱，阿们吧。但你要不要追求更美的赏赐？要不要追求真正活出上帝喜悦的样式？而且你不为上帝活，你没有赚到。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跟梁弟兄说，梁弟兄，你讲了哈，是不是信耶稣就得永生？我说对呀、啊，一信就得救，对呀、啊。他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先不信，我到80岁的时候我再信。他的意思是，这才叫聪明的做法。你看我在世界里捞80年，然后最后又上天堂，多爽啊！我跟你讲，这是错误的。因为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献给神，你这80年是被世界折磨消耗的。你愿意80年被虐待吗？被虐待80年然后上天堂吗？你干嘛被虐待？你干嘛不一上来就享受神儿子的荣耀呢？干嘛不一上来就享受跟神近身的关系，跟上帝美好的关系，看见天国的荣耀，得着天上的能力，活出敬虔的样式，活出诚实正直良善的样式，在世界里面得胜，好不好啊？这才好啊，对吧？你如果80岁才信耶稣，80岁之前你都是失败的，所以哪里是聪明？这是被魔鬼欺骗，你明白吗？这不是聪明的做法，这是愚昧的做法。聪明的做法不能是这样子的，对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审判。他被我们经了火，因为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在上帝面前献的祭不许用水，不许用水煮，只能用火烤。你看到了吗？而且我们说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你去看这个燔祭坛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燔祭坛上帝设立在这里是为了让我们完成生命的联合。我们刚才讲了，燔祭坛这里有火，地狱也有火。地狱的火和燔祭坛的火其实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面当然有预表基督为我们受了地狱的审判，但是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地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怎么样子？是联合了还是隔离了？而且是怎么隔离啊？永远隔绝，永死。为什么叫做永死？就是因为跟上帝再也不可能产生关系。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不信耶稣的人是在死权之下，但是他还有机会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到地狱里面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上帝设立祭坛是不是为了隔离我们？不是，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跟他联合，而且这是最深刻的联合。所以我们说祭坛的建立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建立。祭坛的建立不是为了隔阂，而是为了联合，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基督徒越注重祭坛的时候，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一个基督徒越注重祭坛的时候，是通过祭坛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比血缘关系更牢固，你知道吗？我是通过耶和华的祭坛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的，然后那边说我是因为血缘，你是我哥哥，你是我姐姐，她是我妹妹，然后我们建立关系，大不一样。因为人的血缘的力量很薄弱的，虽然我们都会顾念亲情，但是这个世界里面那些罪恶什么之类的东西很容易把你的血缘关系冲掉，同意吧？你去看历史，特别中国的历史，特别大家都喜欢，中国现在还喜欢看那些皇帝什 么黄家驹，其实那些皇帝个个最惨，哪个皇帝上台不把他亲兄弟杀光的，不杀光也赶到最远的地方，惨不惨呐、啊？太惨了，灭绝人伦呐、啊！说不是，人家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喂，一夫一妻才是幸福，后宫佳丽三千那是种猪，对不对？那是配种的，那哪里是人呢？惨不惨呢、啊？太惨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祭坛这里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在上帝的祭坛这里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那个关系才是牢固的。而且你要注意，一定是在祭坛这里产生生命联合。比如弟兄得罪你了，你要干什么？你要为他献祭，对吧？求上帝去赦免他，而不是仅仅说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算了，我忘了。我跟你讲，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忘不了了，对不对？你说我忘了，你哪里忘得了？你如果真的忘了，你就连这句话都不说，然后一触碰到这一块又难受。你必须在祭坛那里才能建立深刻的关系，我赦免，对吧？我得罪了别人呢，我也来到祭坛这里求上帝干什么？饶恕。然后我也在上帝的祭坛这里到我的弟兄那里请我的弟兄去饶恕，因为这时候我到了上帝的祭坛这里，我披戴了基督的义，我不怕别人跟我发脾气，我也不怕别人论断我。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愿意道歉？因为我就怕对方说的话太狠，我受不了，同意吧？我确实做错了，但我知道他嘴巴好厉害，我要到他面前他几句把我怼死，所以还是不要去。你到上帝的祭坛这里，你成了一个被基督的义包裹的铜祭坛，你再去跟人去道歉，哪怕他说很难听的话，你都能抗得住，对吧？你要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晓得，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生命联合的祭坛上面，我们变得大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生命联合的祭坛上面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为什么是燔祭坛？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献上火热的心，我们献的所有都是火祭，火祭就是要热心，火祭就是要热心，我们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献上火热的心，也就是献上火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活祭和死祭的区别在哪里？如果一个人是活着的，他会有体温还是没有体温？有体温。所以真正的活祭一定要火热。他们吧，你去看圣经上面所有的属灵伟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为耶和华发热心，对吧？你为上帝越是发热心，你越是有火热的心，你就越不一样。我为耶和华发热心，我就与主同心。我为耶和华发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灵命就不断的提升。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没说，我也想生命成长，但我怎么觉得我生命成长的慢？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为上帝发热心。你越是为上帝发热心，你长得就越快，一定的。但是你说我要成长，但是我想的都是我自己，你当然长得慢了，因为那个冷嘛。我们普遍常识都知道啊，冬天的时候植物长得快还是夏天的时候植物长得快？夏天，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它就长得快嘛，对吧？一样道理，只要你为上帝发热心，你就不一样，你成长得很快。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再讲一点，我说热心比恩赐更有能力，同意不同意？有些人很有恩赐，但是如果他不够热心，他的恩赐是打折扣。但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恩赐不强，但是热心很大，他做事情的效果很不一样，同意吗？甚至我们你如果有人去给你上课，你参加老师的课，有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就冷冷淡淡，和另外一个老师讲的是同样内容，但另外一个老师充满热情，请问你听的效果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对生命影响生命就是这样，生命怎么影响生命？热，对吧？所以有那个就是很伟大的那个传道，我们说叫做布道王子司布真啊，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他的讲章，他就很喜欢讲这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连苍蝇都喜欢趴在温暖的墙上，所以你要热心才能做工啊！你越热心，连苍蝇都能吸引过来。什么意思？你热心的时候，有一些人都会被你的热心吸引来接受基督啊！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都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千方百计的为主发热心。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真的，我们就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发热心为羞耻。你看圣经里面就有讲说，哎呀，保罗你癫狂了吧。保罗说，没有，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热到一个地步别人说你有点不太正常。但其实这个人是被主大大使用，生命大大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一生你不管要在这个世界上活70岁、80岁还是90岁，你的时间都是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些年头你是大大的火热的人生呢，还是冷淡的人生，它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弟兄说，梁弟兄你说的容易，我就很难热呀，怎么办呢？我说我教大家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7:7的秘诀。7:7，这是主耶稣说的，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说这跟热心有什么关系？你跟上帝求热心。我们刚才讲了，不能只求不现，但是有一个求啊，我鼓励大家天天求，就是求热心。然后主说了，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主啊，我要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热心的人，让我成为有感染力的人，让我真的是为你的福音，为灵魂，当我看到灵魂有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冷淡，当我看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不是跑开，我有热心，我求你把这个热心加给我。只要你求了，上帝把热心加进来，魔鬼不断的要泼冷水，能不能把上帝的火泼灭？泼不灭的。所以在那个《天路历程》里面有个故事我很喜欢，我也鼓励大家多看《天路历程》这本书，非常好。它里面就讲说，传道人带着这个天路客去看比遇到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他看到有一堆火在那里，然后呢有一个人不断的在上面浇水，然后那个火一直在烧。哎，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火不灭呢？然后传道人就带着他，我带你到那个炉子后面看一下，把他带到后面，看到哇，原来有一个人不断的在那个炉子里面加油，怪不得这个水浇不灭他。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人预表的就是圣灵，圣灵不断的把油加进去，那个浇水的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就是世界。魔鬼就不断的想让你对上帝的热心冷淡下来，说放弃吧，没意义了，你老公就是要下地狱的啦，不要想了，他年纪那么大，玩梗了80年，不可能啦，这就叫浇灵水，对吧？这个时候圣灵不让你，圣灵不让你冷，所以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不断给你加油。不，别说80岁了，对吧？临死的强盗都能信耶稣，对不对？我的家是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哪怕全世界都违背了上帝。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谁赢了呀？不是以利亚赢了吗？对不对？以利亚一祷告，天上什么东西降下来啊？天上的火就降下来了，对吧？我只要依靠上帝，我可以一个人抵挡全世界，最后谁赢啊？还是我赢，牛不牛啊？这才叫牛嘛，对不对？你要世界上的牛有什么意思呢？今年是牛年，是吧？是吧？你不要世界上的牛，你要耶和华的牛，他们吧，要现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的牛，对不对？你要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我要献的是燔祭，我要献的是火热的心。如果我的心不够热，其实我们一直都不太够。你再热也不够热，求上帝，求你让我有热心，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说，我们要跟上帝的心一起跳动，我们要跟上帝的心一起跳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腓立比书2:5。好，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好，腓立比书2:5，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为什么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祭坛预表的是基督，对吧？然后这个祭坛上面献的都是火祭，都是用火来献上的燔祭。耶稣基督的心就是火热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我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要在上帝面前去真正的献祭。怎么样真正的献祭？就是我首先我说我们要与神同心，我们要与神同心，什么意思？基督就是上帝，我们若是神的儿女，我们生命若改变了，这个燔祭坛就催促我们，就催逼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不冷淡，让我们 要火热，而我火热有一个问题啊，万一我热错了地方怎么办？对吧？所以不要热错地方，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与神同心。与神同心会不会热错地方啊？不会。上帝爱的我要去爱，上帝不爱的我要去恨，上帝讨厌的我也要去讨厌。这个时候你那个火热是圣洁的，是正直的，是敬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说的，这叫做属灵的共振，这叫做属灵的共振。我一定要寻求跟上帝同行。所以这件事情主喜欢不喜欢？主不喜欢，我就求圣灵引导我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主喜欢，我就求主加力量给我，我努力的去做。比如讲一个例子，福音大使命，上帝喜欢不喜欢？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心，阿们吧。所以你在 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要不要有所保留？一点都不用保留，你要让上帝大大的激发你，很热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就叫与神同行，阿们吧。但是那些污秽的事，那些邪僻的事，上帝喜欢不喜欢？不喜欢，所以我不要去做，阿们吧，我不要去做。这就叫与神同心。当你与神同心的时候，你就心一定越来越热，因为凡是不好的事情都会让你的心变冷淡，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是不好的事情都会让你的心变冷淡，所以你不要去做那些不好，你就做上帝喜欢的事情，阿们吧。然后讲到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去讲，我说讲天火的见证。什么天火的见证？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祭坛建起来，这个燔祭坛建起来的时候，它真的大不一样。我讲两个见证，我讲哪两个见证？我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们这个弟兄其实是很爱主的，然后但是他们也遇见很大的艰难，就是他的女儿，原来他在国外的，然后后来回了国，然后读国际学校，然后之前其实他女儿在读书上面遇见一些挑战，是就是压力很大，甚至有点抑郁了。我们有一个姊妹很热心，我们这个姊妹呢就拉着这个弟兄去祷告，是通过网，现在网络方便嘛，这个弟兄因为太难了，然后姊妹就拉着他祷告，包括为他女儿去祷告。然后大家如果有些人知道，比如说像这个现在要报国，因为他只能报国外的学校，现在就是收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然后他女儿因为之前状态不是太好，然后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他还没收到，他觉得哎呀糟糕了，估计没戏了。但是很奇妙，然后噔，收到一个录取通知书，是加拿大前三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哇！然后前两天又跟我讲说，加拿大第一名的大学也把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我说这个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祷告的结果，阿们吧。你不要说人家成绩好，我不否认他努力，我也不否认他成绩好，但是我说我就希望大家看到，这就是祷告的果效，对吧？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的时候，那个祭牲身上泼了水，沟笼里也都是水，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火降下来把祭牲烧着了，把水也烧干了，阿们吧。人软弱的时候就如同已经被水浇过的柴，被水浇过的祭牲觉得是不可能热起来，但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个祭坛这里横切祷告的时候，哇，天火降下来他就改变，阿们吧。我再讲一个，我上次不是去了南昌，我们也有一个小弟兄，也是最近都也是收到那个很好的美国的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这个小弟兄的外婆，我们聊天的时候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小弟兄因为他很早就信主，他说每天就算学习再晚都要跪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他都要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就是这样子恩眷他的百姓的，阿们吧。当然上帝没帮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作弊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哈，千万不要有误会，说哎呀我们一祷告明明我啥都不懂，嘣一下我考了个100分，不是，而是上帝会把那些压制我们的，把那些拦住我们的东西拿掉，对吧？让你的能力正常的发挥出来，上帝真是施恩恩待我们的。所以这不就是天火的见证吗？因为我们一讲以利亚，大家会觉得离得好远了，这两三千年前的人是吧，跟我很远。我就讲身边，其实这样的见证是很多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天火就降下来，改变就发生了，阿们吧。 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跟弟兄姊妹去讲，你去上帝面前去祷告，你认识了上帝，你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的祷告上帝永远不忘记。因为我们有时候祷告祷告没信心了，我不祷告了，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你不祷告啊，你前面祷告都没用了。我说不能这样去讲，你不祷告了确实你软弱，但是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上帝有没有说你一时要火热的祈求才能得着？没有这样说，祈求就得着。所以这什么意思？鼓励我们懒惰吗？不鼓励我们，即便你跌倒你还可以站起来，阿们吧。因为你都忘记你自己怎么祷告了，耶稣不忘记。我自己经常有这样的感慨，有些祷告我真的自己都忘了，后来想，哦，对对对对对，祷告过祷告过，一年前祷告过。你看看人是多么软弱，多么容易健忘，但是我们的上帝全不忘记，阿们吧。而你祷告你就看见天火降下，你把祭坛要建起来，把这个铜祭坛要建起来，把这个燔祭坛要建起来，阿们吧。然后最后我说还有什么呢？我说当我们有这个祭坛的时候，我们还要听见世界的呼声。你不能仅仅说，哎呀弟兄你看讲了我们的姊妹的见证，我们弟兄的见证多么美好。不，当我们到上帝的铜祭坛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世界，我们要想起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人还在魔鬼的权下，还在罪恶的权下，还在死亡的权下，好可怜。我们到祭坛这里不是发愤恨的，我们是要去代求的。真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就想起来之前我看的，在微信上看的，他们有发一个这个视频，是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做一个实验，一个人他在街头那里拿一个就是一个纸板，然后上面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说无家可归。为什么无家可归？我现在需要钱，我没钱，我需要吃吸，我要酒精，请给我钱。哇，你知道有些人走过去就给他钱，给了钱还有人说啊，这个啊继续吸吧，就大致这个意思啊，就英文就是 stay high， 就是继续嗨继续嗨。然后因为他们是做实验的，他那个板另外一面呢，他转过来上面写的无家可归的单亲爸爸，然后找一个小女孩趴在他的腿上。然后你知道什么结果？很多人走过去没人理，没有人往他那里投钱。然后只有一个女的走过来，其实是个姊妹，然后那个女的走过来说，我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其实我也没有家，然后我把这几个钱给你。然后还说了一句，为什么我可以说她是姊妹？她说我能不能为你祷告。然后她就给这个人祷告，祷告完了她就要走，她就要走的时候，然后那个人才站起来赶紧拉住她说，我们这是做一个实验，我这儿有个摄像机，你是唯一现在给钱给我的人，所以我然后她又拿出钱包来说，你也没钱，我给你100美金。然后这个姊妹就很感动走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清教徒立国的国家，一个人说我没钱，然后人纷纷投钱说你继续去吸。然后一个单亲的爸爸说，他找了个小女孩趴在他腿上，然后没人理。你说可怕不可怕？太可怕。那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愤恨吗？不是，其实世界到处都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在到上帝的祭坛面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要听看到这些的时候，不是恨，也不是有优越感，而是为他们去祷告。我们就要打求主，主啊，你看这么多的庄稼，求你打发工人出来收割庄稼，这些人没有福音太可怜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还看到有人在那里开玩笑说，哎呀，这个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股市又跌得一塌糊涂，是吧？因为我没有炒股，不太清楚，说股市跌，然后说哎呀我们都是韭菜，然后那天就开玩笑，韭菜还要为镰刀着想，还整天要把镰刀磨亮。你知道中国人好厉害的嘴巴。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凡是不信耶稣的人都是韭菜，这个世界就是镰刀，而这个世界的镰刀这么厉害，是世界上面所有的韭菜把它炼出来，把它造出来的，阿们吧。唯有你信了耶稣，你才不再做韭菜，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了，是 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基督救我们脱离了这罪恶的世界，阿们吧。但是我们脱离了能不能就是对这个世界只是嘲笑，只是夸口，只是讲我的优越感？不行，我一定要听到世界里面马其顿的呼声，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到上帝的祭坛前面为这些灵魂去祷告，为这些灵魂去哀哭，我要靠着主的恩典，我要为这些灵魂大发热心，我要千方百计去传福音，我要救一个进到神的国里面，再救一个进到神的国里面，阿们吧。这才是祭坛真正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的祭坛就成了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自娱自乐的宗教娱乐部了，不是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真的是听到世界的呼声，也听到上帝他向我们要说的话，然后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就是我们的燔祭坛，你也是燔祭坛上面的祭牲。主啊，我们也真的是靠着主你的义，我们不怕审判的火，而且你的义在审判面前变得越发的明亮。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披戴你的义，我们常常到上帝面前。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进了你帐幕的门，我们还要建立这个燔祭坛，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常常献祭，就是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献在上帝面前被主所使用，去传讲基督，去见证基督，去得人如鱼。主，祈求你施恩，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只要我们在这祭坛上面呼求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把天火从天上降下来。只要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也会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世界上面那些马其顿的呼声，就让我们不是只顾自己，而是努力的传讲福音。愿主你带领我们，让这个祭坛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色，让这个祭坛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